我们现场访问的是欧阳军老师，我仰慕他很久，他可能不知道我仰慕他非常久，来帮他倒茶。今天应该束修才对，
谢谢。
我们以花茶代替这样子啊。为什么仰慕他呢？不好仰慕那个整体，他的人生在现在这样一个杂乱纷扰的时代里头，他的人生，他交往的对象是李白，是王维，是杜甫，是李商隐，
曹雪芹。
曹雪芹是《红楼梦》。对对对，曹雪芹。哎，你有最爱吗？
没有，有最有都非常的敬仰。
没有特别 favorite， 因为其实这里头的人的风格不太一样。
随着年龄的不同，现在最敬仰的是王维。
现在最敬仰王，为什么？
他是一个智慧深沉到，很符合英文一个谚语的一位，真的是人格崇高深邃的一个完美的人，就是 Still waters run deep。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格形态。跟李白的飞扬跋扈，大家尤其是年轻人最能够感应到的形态完全不一样，也跟杜甫的那一种厚重如大地的那一种沉重也不相同。那当然跟李商隐式的那种自我纠结，燃烧殆尽的那一种执着又也完全更不相同。
所以我喜欢李商隐可能或是李白，是代表个性的两面，是吧？
对，是两面，是两面。其实他们两个人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是啊，然后我两个都特别喜欢。有病啊？
不会不会，其实喜欢，坦白说喜欢是一回事，但是能不能 identify 又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我们跟我们所喜欢人之间也许是有距离的，而不是直接可以等同的。有的时候那种喜欢很可能是一种投射，那反过来说
当然是啊，
有一种讨厌老实说也是一种对自我的投射。所以《红楼梦》里面且容许我还是借由《红楼梦》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林黛玉。林黛玉的诗跟人格特质最像李商隐，但是她却公然宣称她最讨厌的就是李商隐。这是很多人都读不懂的地方，为什么她最讨厌的诗人就是最像她的。
哇，你们刚为什么我前面不把欧阳军老师多介绍一点？因为我想让你们每一个人感受一下，还是台大或者是全台湾所有的开放式课程里头 Coursera 课程里头，在教中国古典文学里头最受欢迎的老师，他这么快的就把许多问题很通透的而且很清楚的很快的让你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whole picture。 因为林黛玉就最像李商隐，因为她太纠结了，
是太细腻，也某意义来讲是自恋加自虐。
自恋加自 虐,
自虐，过分自恋的人也很容易就导向自虐。哎，这也是一个这种人格形态所展现出来的很幽微的地方。然后从他的讨厌最像自己的诗人来看，那又是另外可以触及到荣格心理学的层次。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现象既然是很多读者都不能理解，但是不能理解我们也就只好放过去。《红楼梦》又那么博大精深，有太多可以谈的东西，太多可以去研究的东西，所以这么一个疑问，这么一个悬思就因此就被搁置。那后来因为自己的学问跟知识见识会比较广博，以后终于就找到非常好的一个 解答。其实那是荣格心理学里面已经触及到的，它其实是一个投射心理。可是这个投射跟我们一般人所讲的那个直接的投射是不一样的。投射心理是阴暗心理的一个无意识的转移。
投射心理是阴暗心理的转移，就是你的 dark side 其实
是的
的一个转移啊，就是往往你投射的未必是你最明显的那个性格，是你的阴暗性格那一面。
是，就是是那个阴暗性格。那当然我们通常当事人不愿意承认。
OK。
然后把不愿意承认的那个阴暗
面，那个性格
转移到一个对象身上，然后呢会对被转移的那个人就发动一个很强烈的负面心理。这就是投射。所以有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在生活中了解了这个理论以后再去生活中检验，我就亲眼见识过好几个案例，觉得非常有趣。果然大学问家是真的更通透人性，就是说 你会发现有人他那么厌恶的表达他对某一个事上跟他生活中完全不相干的媒体人的那一种情绪，可是他所批评的那一个他所厌恶的对方的那个特点其实就是他自己最鲜明的特点。
嗯，
所以这是一种投射
哦。
所以投射的这个专有名词如果在荣格的这个学说里面就跟我们一般日常使用的就会不一样。
所以其实荣格是一个当然一个很大心理学家，我前天在看他的一个情妇在写跟他有关的一个回忆录，然后那个情妇就后来跑到希腊去，然后之后到了希腊以后他就去反省为什么他需要跟他的妻子还有另外一个人都一直在荣格身边，而且这么羞辱的，其实他们是想分享他的社会地位啊。然后他那一刻就突然走出去，他就在雅典立刻找了一个英俊的男子，这样子。那但是，哎，如果荣格他读到了中国的古典小说，你猜想他会喜欢哪一个诗人？这
我就不敢讲了，我对他研究不多，只是接触他的一些学说。那这些学说真的是涉及到人性的某一种潜在而普遍的心理，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在古典文学里面所储藏的所探已经碰触到的那个层面。但是荣格本人我倒是不够了解，那不了解我们就最好不要指挥。
如果是王尔德呢？
我只读过他的快乐王子。
我读他很多东西，他是毒舌派，我觉得他的个性是嘻哈这样的感觉。他应该最喜欢李白吧，会不会？我们其实不一定要，我知道你是学者你很严谨，就是我认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些人好像李白我们还可以把他跟王尔德连在一起，像丘吉尔我们可以把他跟某一个，他可能是属于那种杜甫派的国破山河在这样。
哦，丘吉尔嘛，他很特别。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联想。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学者啊，比较欠缺的就是这种非常活泼的啊，不一定有什么根据，但是在某一个触及点上面就碰触到一个很微妙的连结。其实我最近的这几年的研究重点，才赫然发现，我们在面对古人的时候，最欠缺的一个知识的基点或者是一个意识上面的根据，那就是我们对于阶级是毫无概念的。可是阶级对于塑造一个人塑造时代的文化是至关紧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嗯，
那么丘吉尔跟李白其实他们都是贵族。
对，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联想非常有意思。对，会不会我们对这两个人的连结背后也跟他们出身所禀赋的那个贵族因子也有一点关系。像马克思恩格斯就有一句名言，这是在我们做有关社会学的研究或历史的研究的时候常常会引述到的一句名言，那就是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那是一个跟他们的生活无关而又跟他们的性格不可分割的本质。
主要是在性格的部分吧。
对，因为呢，从诞生开始，他的环境接触到的所有一切，其实都已经标定了某一些文化的阶层，那是不一样的。他的视野乃至于他的心胸关注的对象，其实是非常大的不同。
所以曹雪芹就是个贵族，
他是贵族，
所以他即使家里破产了被抄家了落魄了，他最后还是可以写出
还是贵族。因为假如我们相信就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话，那么在曹雪芹的传记里一般也推断他是13岁的时候抄家，那么一个人到13岁的时候事实上他的性格已经成型了。我读过的一些社会学研究甚至说一个17岁的人他事实上有一半以上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所知道的一切在他8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
是的，
真的。所以心理学说6岁定终身，我记得那时候我大一的时候看到这个说法非常不以为然，因为觉得这样人太可怜了，我们等于就是还没有选择权没有意识的时候就被我们所接触到的一切所决定。所以那时候18岁非常不能够接受这个说法，但是多年下来不断自我反省也观察身边的人发现确实如此。
我告诉你，我那时候读到这句话我就全盘同意，
全盘同意。
但我们刚刚听欧丽娟老师就知道说很多人以为研究李白杜甫李商隐红楼梦这些人他就是只懂这个领域，你看他，你读了社会学 读了心理学，读了恩格斯，读了马克思，我就觉得就是说为什么上你课的人那么多，而且他觉得他得到就是 a lot of knowledge， 然后又可以 relate to 一千年前写的很重要的一些古诗词，
是
就觉得
融会贯通，
特别。
我想这是就是对这个宇宙的一种追寻吧，在这个宇宙里其实 有一些成分是相通的，可是那些成分是很深邃，以至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泡沫里是会显现不出来，那么必得要有一些人他们穿越这些表象，洞察到那个底层，然后把它系统化形诸学说，帮助我们才能够认识更深的人性。所以容我在这里还是引述我觉得《红楼梦》最好的一段话。很有意思的是，曹雪芹他是交给薛宝钗来宣达的，他说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就会做高一层，不拿学问提着就会流入世俗。
嗯，
而我们一般人没有学问，因为生活已经很忙了，我们太纷杂的在投入生活方方面面，我们没有时间追寻学问，而且我们以为学问是很冰冷很无聊的象牙塔的东西，其实完全不是。学问就是对宇宙对人生的认识，可是我们不可能凭空认识，我们要借由很多的古今中外的优秀的头脑，他们下了那么大的功夫，然后追寻到的一些真理一些知识，所以不读他们那是我们入宝山空手而回，是很可惜的。所以既然做一个学者，我们就负责去当一个摆渡的人，然后把那些智慧给传承下来，然后融会贯通，甚至可以更积极一点，反过来去掘发我们可能忽略很久的那些经典的价值。也就是说，那些经典如果不是经由学问来阐发或者去开掘的话，很可能我们就是在里面投射我们所想要的东西，青春啊，爱情啊，这些。可是很可能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关心的不会是青春跟爱情，因为那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而已。
嗯，
可是这个世界宇宙很大很大，深不可测，也广袤到无可丈量，那么我们就需要很多很多的先行者来帮我们打开这个视野。
刚才我们刚坐下来正式访问之前，你谈到其实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些名字，李白、杜甫、李商隐、曹雪芹，或者苏东坡，很多人提到的，其实他们才是永恒，对不对？然后如果以他们很多人，尤其是苏东坡，尤其是曹雪芹，以他们在他们的那个当代来讲，他们只是 such a loser， 你听对不对？
Yes.
我们用现在讲就是 loser， 川普讲的。所以什么是永恒的功名？他们根本就不求功名的。And then their name lasts me for thousand years， 千年。
这么说吧，他们不是不追求功名，因为对他们那个时代来说，没有媒体，没有网络。他们还是要在那个社会里面去追求自我实现的话，
要求官
一定要功名，
对，
只是说那个功名只算是一种凭借，他们有超越实质上社会这个结构地位的更高的面对永恒的那个层次。
嗯，
是。所以李白是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
嗯，
对，但是他还是追求那个时代所给予他的一些很重要的价值。
嗯，
那些价值跟我们现代人是非常不一样的。
比如说
啊，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我最喜欢分享的一个古今悬殊的案例，那就是当我们现在在歌颂《红楼梦》是非常伟大的经典的时候，殊不知啊，曹雪芹这个名字要等到胡适才能考证出来。很多很多的重要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小说，他们的作者到现在都不能够确定，像《三国演义》啊、《西游记》啊这些，
嗯，
那些名字罗贯中、吴承恩都还是未定的，
嗯，
连伟大的张维小说这么长篇的，被视为是古典文学里面的高峰的，都是如此。那更不要说其他，还有很多明清时代流行的那些短篇的。或者是一二十回的小说，像才子佳人，才子佳人小说那是一大批成批成批量产的，然后他们的作者叫做什么鸳鸯散人、天花藏主人，如何如何之类的， 这是什么现象？嗯，就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写小说是很不入流的。是的，在从汉代开始，小说家就是九流十家，就是最不入流的那一级。
嗯，
一直到清末都是，是因为梁启超他们当时有那个西朝的东渐，然后有富国强兵，有教育的一些新的觉醒，然后认为小说在西方是那么重要，从希腊史诗一路下来都算是这个传统的负责他们文化传承跟发扬的重大的这个承载，中国怎么不一样？所以去抬高小说的地位，所以我们现在有百万小说奖，然后小说家是很被尊崇的，社会地位很高。可是事实上也不过才100多年前，一直到清末为止，小说都是不入流的。写小说啊，那是无颜见地下祖宗父母的，
嗯，
所以他们写小说只敢挂笔名，
嗯，
哎，这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因此《红楼梦》它就真的是剥离掉外在所有一切的荣名社会地位声望的追求的，就完全就是诉诸已经传承了两三千年那个大雅文化，它要讲的就是一个从来没有人写过，可是它要告诉你我们的贵族是这样在追求文化还有生命的价值的。只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贵族的概念，所以我们也只看得懂里面跟我们今天相通的爱情跟青春所以我们会以为林黛玉就是追求爱情，然后呢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所以导致一个婚姻爱情的悲剧。其实不是，林黛玉的爱情形态也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
嗯，
宝玉对林黛玉的爱情絮语也跟我们现代的这种浪漫爱是完全不一样的。林黛玉只能排第四个，前面他说我告诉你我心里的话也很难对别人说，那么我的心里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以外，第四个就是妹妹了。可是林黛玉听了很高兴，她吃了定心丸，她觉得她那么样没有安全感的爱情，尤其宝玉不是那种放爱重的人吗？所以她很没有安全感，但是这样的一句话就让她得到了安全感。从此呢，她的那一种左右失据不知如何确定的那一种未来好像就能够得到一个肯定。可是这句话连我自己台大那些研究生看了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你是排第四位，
嗯，
排在长辈的后面，
嗯，
那林黛玉怎么可能接受这种爱情呢？爱情不是独一无二超越一切吗？所以很明显真的是一个古今完全不一样的意识形态跟价值观。
嗯，
所以说曹雪芹写这样的一部小说，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现代人的诠释跟解读很可能就他跟他真实要表达的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曹雪芹因此他写这部小说也没有名利可言于是他也只能够很执念对他来讲最永恒的那个价值。
嗯，
所以这一点我倒觉得是古代的精英分子的共通，所以大家都忽略那一颗被遗弃的石头，其实不是石头，它是玉石，那是被锻炼过的。只有玉才有资格到贵族阶层。那么到了贵族阶层以后呢，到底有什么值得他念念不忘，觉得能够重温一遍，甚至透过书写来重温追忆似水年华？那到底那是一个怎样的存在的样态，以至于让他觉得他不惜一切燃烧自我都要再重新度过一遍，那到底是什么？就是青春跟爱情吗？我不认为青春爱情有那样的力量。
嗯，
那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说，
你觉得是什么？家族对他原来他的原来家族的追溯跟那种文化的复兴在他的内心里头吗？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
因为里头贾府我们都知道他们被抄家嘛，哈，那在曹寅的时代里头他们所留下的所有东西，那个抄家的过程你可以想象，然后他又饥饿，然后抄家过程里头的那种悲惨世态炎凉跟分散，他透过那个书写里头那个把那个家重新在小说里头讲，就是他自己的原来的家嘛，重新把他用他的 imagination 想象把它重塑出来，那是个力量当然最大，绝对不是什么一个爱情啊，什么青春啊，因为他失去的不是只有青春，他在写的时候他有青春，他当时也不是失业状，对他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他整个家族的所有的幻灭这样啊，
还有这个家族里面所容载的 对一个人，对一个个体存在来说，可以达到的最高的价值。
对，
那是什么最高的价值呢？比如说伦理、孝道，那当然还有人格的高度。其实我们都忽略了，很多人都说《红楼梦》是在讲贵族的腐败，其实不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被我们视为最坏的那些不孝子弟，事实上呢，都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坏人要好得太多。
比如说，
薛蟠呢、啊？薛蟠啊，刚开始进到贾府第四回的时候，小说家说他到了贾府认识那些纨绔子弟，才不到半个月就已经勾引了他，比过去还要坏了10倍。那当时我们作为一个外行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话当真了、用我们的概念去理解坏了十倍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就说这个人是一个很不堪的，他确实也很不学无术嘛啊、所以我们把很多的标签就贴上去。但是呢，到现在我的了解更多以后，才发现我把曹雪芹所描述的那坏了十倍的相关内容再去比对，才发现其实也不过就是跟柳湘莲一样而已啊，我们都有凭有据。所以呢，事实上当他过去没那么坏的时候，比我们都好得太多。那些内容也不过就是我们一般可以看到的有钱有势的纨绔子弟的那些娱乐，但是真的没有伤天害理。而且我常常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贾家的这些人、我们不喜欢的那些男性、就是被视为不如女性的那些、比较低等的不孝子孙，他们很有趣，他们唯一的缺点其实是好色，真的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好色。贾琏、贾蓉，我们知道那些，薛蟠也是，可是很有趣哦，他们没有任何的诈欺跟强迫，就是对于他们所接触的女性、就是那些不伦的或者是拈花惹草的，没有一桩是非法的，没有一桩是违反对方的意愿的，
就是他基本上跟对方的关系是诚实的。
对，而且是没有强迫，没有威胁，也没有我们今天常看到的社会新闻的那一种不堪。
对，
没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回到刚刚我们发现到的那个议题，就是曹雪芹真的要告诉我们，
贵族就是贵族，
这种贵族到末世了，子孙不孝了，再怎么坏，还是在这样的一个高度、
至少有一定的高度啊。
是啊，
他不会靠欺骗去骗色，对吧？
然后呢，那所以没到末世之前，贵族是多么优良的一种人种，因为他们有文化集中、资本集中、教育集中，所以他们是在扛大文明的一种阶层。像中国文学史上面的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编纂者是太子。他是太子，我们都忘掉这个阶级、我们就是一般的去读，扁平化了，以为就跟我们平民一样，其实是非常不一样。所以你看太子哦，而且他不到30岁就过世，然而他就可以编文选，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学标杆的树立，对于文学的整理，可是是太子在做。所以他们不是只想权力的，所以我想曹雪芹真的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高的价值，就是有超过权力地位更高的一种人存在的美感，还有呢就是价值。那个美感当然就体现在很多很多他们身边的物质文明上面嘛，都是故宫博物院典藏集、汝窑的啦什么啦，那都是无形中从小就熏陶而成的一种美感品味、那《红楼梦》里面做坏事的都是暴发户
哦，
真正做坏事的都是暴发户。
That explains这我不是我不是那么想要，就是道德上我有抗拒去歌颂贵族
啊，是。
但是你真的会看到，如果说你不敢讲说那个，如果他们是，你像台湾是一个很短历史的一个社会，
是的。
但是你真的看说他不见得会做错事情，不见得会不完全。按照道德，他有时候也会做很严重错的事情，可是最可怕的都是那群暴发户，这真的是我的经验、
是的，权力暴发户、财富暴发户都是，
对，
因为他们没有过去整个家族的涵养，那要百年、200年累积下来的，
他没有欠缺那种从小开始给他的教养，
是的，
所以他并不知道 你去追求名，跟追求利，什么手段你可以用，什么手段你不可以用。
是，
接着他也不会知道，名跟利都会是幻灭的。
是的。
如果是一个贵族家庭出来的人，他就会知道，even 你今天得到最高的名，有一天那个名也会消失。你得到那个利，那个利呢，如果你夺取的是不义的，有一天你不只是会消失，
是，
你会某个程度会瞬间暴涨暴落，或者你抢到了第一口饭，但是当你方式是用抢的，你的子孙在后面看着你，你子孙学习用抢，所以最后就变成抢夺家产。这是我从小给我的教育。
是的，真的，所以家教很重要，但是那个家教，就要看他有没有世代累积的那个根源根基。假如没有的话，那暴发户，尤其是那种赤脚空拳，然后得到成功的那种暴发户，他就失去了一个平衡的力量，所以会失控，会张扬，就是暴发户的气焰就会出来。
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的网络这种现象，你怎么办？
是的，
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然后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增加自己的教养？不，我在您回答之前，我要先告诉各位，我刚才几乎都不讲话，我让你们见识什么叫做全台湾台，不然我没有见识过像欧丽娟老师这样的人啊。一般人都以为我口才很好，我舒坦。一般
不
人
敢
认
不
为
敢。
说我出口成章，以前还可以。我脑袋坏掉了以后就不行，我完全输给他。那这几年呢，我们的领域也完全不一样，他的那个完全花他的时间，学贯中西、古典跟当代，我对他佩服得不得了。那种出口成章，已经不只是文字可以从他的嘴巴里头之美可以直接的说出来，而所有学问、所有的那种融会贯通。你看，刚看了他的功力，所以我们今天请来的不是一个只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就真的是一个太棒的老师。希望以后欧丽娟老师常来，好不好？
太好了，
我太
感
高
谢
兴，
邀请。
没有，我太高兴，因为我觉得我们太需要有一个人长期给大家这样一直上课、一直上课、一直上课这样。好，我问你，有些人他生长的家庭他不能选吧？
是。
他用什么样的方法使自己的涵养可以透过阅读，透过他自己的融会思考，他现在最应该去做哪些功课？
我分两个层次来谈啊。第一个层次是。有一些人，我们是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了，因为他所在的那个世界已经有很大的决定性的力量。我想，我们很可能就是言者谆谆，听者渺渺。我大多数人其实是那样。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在1905年的时候做过的一次清朝做过一次全国的识字率的普查，其实识字率只有1%。那么剩下的99%就是注定。他可能可以很聪明，也很善良，但是呢，在智性的启发上面，就已经失去了那个根基了，那个机会了。那么我们今天已经是教育达到了100%了，那么没有办法的是，还是有很高的一定的比例，他就是活在现实世界里。那现实的力量有太多的诱惑、名利、权位，这个是很强大的一种诱导。我想不是靠别的力量所能够能够再给他一些参考的。那么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所以我们也得要接受事实。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也很感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这样超越时空的各种传播的管道。那在这个层次上，我就觉得每一个人都必须自觉，而且要自觉。第一个自觉是自我觉察。自我觉醒，第二个自觉就是自我决定。那如果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在这么多的教育资源、这么多的各种说法都纷至沓来，就在眼前，我们唾手可得、信手可取的情况下，我们还要趋于世俗的话，那也就是让这个人回到刚刚的第一个层次，我们就拿他没有办法。那如果我们意识到，原来我们有这样的自主权，我们确实可以决定我们将来。的这个人生想追寻的方向，而不是被6岁以前那个我们完全没有意识的那个力量所笼罩、所决定的话， 那我们真的什么时候开始都不嫌晚。那我觉得刚刚文倩姐所讲的那个几个案例，那都是天上的星辰级的人物啊，李白啊，杜甫啊，王维啊，曹雪芹啊，那只是说我们就得要，可能就要抱持着更多的就像把一个容器空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够容纳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知觉，然后也才能够越来越有力量，然后再去做更好的抉择跟前进的坚持。
嗯，
我想最担心的是当我们走着的时候越来越孤独，于是呢我们就放弃了，又只好回到生活的轨道。那即便如此，我觉得能够看到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人的内在风景就一定会不一样。所以让我们还是要回到人类文明的一些指标，那些指标应该在这么长久的历史严苛而且很残忍的淘汰之下还屹立不摇的，那绝对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选择。
Very strong，
是
永恒的星辰。
对，历史已经帮我们选择好了。所以我记得鲁迅先生曾经在他的那个时代也建议想要写小说，想要读小说的年轻人，很有意思，他说他希望你们就先去读西方的小说，因为那时候在中国小说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取法乎上，那取法乎上永远是一个最好的标准。那历史帮我们做了决定，我们就不必再浪费那么多摸索的时间，迂回前进，甚至歧路亡羊。哎，所以无论是中国的这些算是永恒级的文化明星，或者是西方，我觉得应该都可以让我们的见识更开阔也更透彻。
嗯，
那王维的话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很想对他做一个专题，但是目前实在是时间还有各方面还不是很允许，不过我很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对这个人物我们可以去观察的一个点。这位王维其实是唐代盛唐时期啊，那时候人才济济的时候，我们套句现在曾经有的一个很有名的话是，真的是大风吹来连猪都会飞的时代。
嗯，
盛唐是这样的时代，所以不去求官是证明自己无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科举考试，是这个原因啊，是一个大时代的驱动。但是王维他很特别，他事实上比李白杜甫还厉害的，我们现在人都不知道，他是全方位的艺术天才。
嗯，
他是诗书画音乐都是当时一流的。
嗯，
李白杜甫就只有诗嘛，李白是文章写得很美，服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对吧？那杜甫是连文章都写得几句鳌牙，甚至让人家觉得断简残编，很奇特的一个大诗人。那么我们要说的就是说王维不是，他真的是全方位的艺术天才，所以他对于功名是唾手可得的。他21岁就考上进士啊，跟别人的白头功名不一样，然而他在19岁那个时候还在一个人在长安的时候，他就已经写了《桃源行》。
嗯，
他向往世外桃源。
嗯，
那个《桃源行》又是整个中国诗歌史上第一篇的专题歌咏桃花源的诗篇。
嗯，
19岁的王维可以发现沉埋了300多年的陶渊明的价值。
嗯，
这个年轻人是不可思议的天才。
嗯，
然后他把桃花源整个开发出来变成一个乐园的代名词，然后从此被很多很多人寄托心里面对乌托邦的向往。才19岁，10岁18，我们今天的大一新生。所以这个人物被我们现代人高度的低估，而忽略掉他在文化、在人格、在文学各方面的成就，尤其是人格的成就。
然后之后呢，多讲一点他的故事。
他的故事啊，所以这个人很有意思。所以当天上都是也很多猪在跟着飞的时候，他明明是可以飞得最高的那一个，但是他在时代的大合唱啊，开元盛世啊那个时代，他却已经在悠悠的脱离这个时代大合唱，然后呢独自的歌咏世外桃源。
嗯，
然后在这个独唱里安顿自我，然后默默的去承载他心里面某一个永恒的力量。
嗯，
那个永恒的力量让他不会跟着这个时代起伏跟着大家去竞争跑百米，而是让他即便是绝对是奥运第一名，可是他却可以很轻松的在旁边 向往天上的一颗永恒的星辰，
跟着时代起伏，这
但是
这很了不起啊。
是的，可是他明明是最有权利，
还是可以
功成名就的，两年后就考上进士了。但是呢，他一辈子在官场里，没有钻营，也没有竞争，他就是完成一个官位制度很自然的那种轮调而已，然后就在他的自我世界里安顿，所以在一个大时代都驱动的人往前走的时候，尤其那个时候又是科举考试，促进了阶级流动，很多的平民只要有才能，他都可以透过这个科举而达到人生或者是家族的翻身的时候，可是这个人他却以这么特殊的形态树立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高度。我觉得这是当我们在了解
不求功名，那完全到了不求功名，
而把他所有的才能跟能量都放在文化的创造上。
是，对啊，
所以他的诗书画嘛，好，还有这个音乐，
音乐，
对，他的音乐的造诣是到了可以作曲的那种地步的。那在我们今天这种分科那么细，都是只有专家的这种情况，他又显得更加的特殊。
对，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会比较？
王维，我好奇的是他的故事，他到了中晚年呢？
哦，那的故事太吸引人，太值得去谈了。我们的时间够吗？
够，因为你看起来就想爱上他，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他讲完。
不是，我非常尊敬
他。而且我觉得我们下一个来宾高爱伦小姐在等，他都听得很着迷，对不对？哈，来，等我一下，来，你说。
是这样子，我们必须说，其实王维他很可能也是贵族的后裔，因为唐代所谓的山东五大姓，崔杼李郑王。他是王的那个姓王氏的那个背景，但是因为他的父亲只是一个官职比较小的一个地方官，又很早死，所以15岁的王维，10岁14岁，他就单独一个人来到长安，尝尽了冷暖辛酸。可是很有趣，在他21岁考上进士以前，这样的6年，他的诗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人情的冷暖、世态的辛酸，没有，完全没有抱怨，不像李白、杜甫抱怨很多。那唯一流露出思乡之情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你看那是他17岁的时候就已经写下千古名作，就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好，可是17岁的王维在下面那半首“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就显示出他很独特的性格，一般人不注意这两句，因为只能够被那个每逢佳节倍思亲所打动，因为这个人心都能够共通的感应，但是特属于王维的性格是在后面的两句，他永远可以把自己从当下还有个人的这个情绪翻搅里面抽离出来，所以遥知背面对面写来，他总是可以把自我回到自己的自主里，那个自主就使得他不笑不哭也不痛骂，他就是知很透彻的广泛的本质的去看清楚这宇宙人生的一切。这个是17岁的王维，然后很有意思，6年期间他没有对人性的险恶什么的做任何的批判或揭露，一个字的抱怨都没有，非常独特。然后考上进士以后，当然就进入官场啦，然后官场的黑暗我想也不用多说嘛，我所读到过的对于人性最可怕的那一面的揭露，却偏偏反而是王维。他什么都不说，但是一说就是入骨三分，然后让我们背脊发凉。
他说什么？
他说在官场里是白首相知犹暗见，相知到白头的这么样的知交，照理来说我们的心就是可以安放在他那里得到安顿的最大的信赖，但是实际上他有且口袋里还按着一把剑。
对， definitely
是，
绝对
是为了这一句诗啊，我考察过全唐诗500首，用一些特殊的关键，不，因为现在有大数据的帮忙哈，对，就是透过一些关键去查，像李白、杜甫，他们当然都感慨过人情的那种翻覆无常啊，比如说平地起波澜呐啊之类的啊，但是写的最透彻心扉啊，最痛彻骨髓的，其实是王维的这一句。 啊，因此这个人很特别，他一切看在眼里，但是他不去做那一种喧扰的抱怨，他就是一个很冷静的看清一切。那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他的诗歌急剧的减少。他的诗歌急剧的减少，他不写诗了，跟杜甫不一样。杜甫刚好是另外一个相反，杜甫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杜甫，基本上都是安史之乱以
之
后的。
后的，
所以我们每次开玩笑，如果他像李贺那么年轻，27岁就过世的话，我们的文学史会暗淡无光，少掉一半啊，因为就没有那些作品，也就没有后续那么样强大的影响力，所以文学史会消减掉一半。那所以王维跟杜甫就完全不一样。哎，杜甫是大器晚成啊，就是炉火纯青，都是在晚年，所有人生学问一切就是总结在那个晚年的阶段。那王维刚好相反，他到晚年的时候急剧减少，不写诗，他不怎么写诗了。可是他的诗是一流的，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哦，《红楼梦》里面有一段诗学很重要的一段，就是香菱学诗，他请桂塾师林黛玉来教他。那很有意思，那一段其实就是传统文人他们学诗的步骤，就是取法乎上，然后有怎么样一个进阶的规范，完全是正统的一个入境。那么大家没有注意到，林黛玉教香菱，你这个初学者，你第一优先要读的好诗就是王维的五律100首，不是李白跟杜甫，那是排在第二跟第三，第二名才是杜甫的，然后才是李白的。王维是第一，这是我们现代人都不知道的一点啊，所以我们今天多讲一点点王维是有意义的。可是这样的一个大诗人，你看他在后来所有的选唐诗的版本里，他永远都是前几名，李白、杜甫还未必能够望其项背。但是他晚年就不写诗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心境的转变。那么日本的研究王维的那个专家，我很敬佩的那本书非常好，就是《王维研究》。他提出的解释是说，应该是王维他发现诗这种抒情的短篇，抒情言志不足以承载那样的惊天动地的漫天战火，那么庞大的悲剧是诗歌这种体式所不能够负担的，以至于王维就放弃这个表达的管道跟方式。他的解释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可能不是因
Too
为
simple，连我听起来都觉得太简单了。
因为有一个很好的反证嘛，就是杜甫啊，
对呀、啊，
杜甫的诗不是三吏三别就写很多嘛，所以应该不是。
他杜甫的诗，我觉得我自己念那个这种类型的政治史的、经济史的人，他那种最受欢迎的那些诗，基本上都在谈国家的概念。
是，
对朝代的效忠的国破山河的这种概念，那对王维这种人，您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他其实看政治、看变动、看朝代那么多各种不同朝代的这种兴亡等等，我怀疑他会是一个非常强烈效忠某一个主子，非常把自己没有自主性的效忠某一个朝代。对他来讲，那就是一个朝代跟权力的变动。然后他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所看到的安史之乱其实很大的原因是那时候中国经济的衰败，好，就整个他们说是圣婴现象，现在有的人考证，好，就是第一个就是粮荒很严重，那导致非常严重的 food shortage，所以唐朝的盛世在那时候的结束，很大的原因跟当时那个时刻天气的变化导致农作物的欠收是有关系的哈。那假设是以这种假设，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他很可能他会觉得说，对他来讲，像你刚才讲，如果他的自主性很强，他反而是很抽离，他根本就把自己抽离出一个唐代的一个臣子的角度，他有他的就是他在看那个时代的变动，你觉得呢？
我自己的解释会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他既然又是一个不把自己放遁在人世间的人，所以他随时可以抽离的人，连盛唐大时代他都可以抽离的，那么诗所要反映的那个喜怒哀乐的层次，他也就因此可以越来越偏离。 那安史之乱太惨痛，大家都不知道战争真的很可怕。然后我看那个 Economist 啊，就是经济学人也曾经做过一个报道，我也非常的吃惊。他统计过人类有史以来中外所有的战争，他告诉我们，固然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是绝对的多数，没有话讲。可是如果以人口比例来说，安史之乱是世界第一，金世纪录
哇。
因为它丧失的人口是，七八成，是七八成，所以以最保守的估计，盛唐有5000多万人，真正最盛唐的时候，天宝十三年啊，有各种不同的数字，最低的那个数字是5000多万，最多的有到8000多万，那已经是可以是盛世了啊。但是呢，经过安史之乱7年多，再做过一次人口普查，那个数字是1000多万而已。
嗯，
只剩下1000多万，所以整个中唐后来发生很大的变化，跟这个绝对有直接的关系。好，那这个时候王维看到什么？喜怒哀乐里，这只有哀呀，只有苦啊，那个世界已经变成这样。所以对这样一个敏锐的、纤细的，然后洞察很深的人来说，诗这种题材不是他不能负荷去书写苦难，而是
太简单了。
对他来说，他不想要再陷入其中，所以他自己有诗有写到，他认为，哦，我自己找到一个解答，尤其他有很深厚的佛学的基础的，那么佛学里面确实有说，诗是一种杂秽语，是来自于染心，就是有所染啊，我们喜怒哀乐就是染心所发出来的情绪。那既然诗就是来自于染心的一种杂秽语，很纷杂的。有各种不是那么纯净的透明的那一种状态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所以对王维来说，他要回归到最纯净的，不被这些杂染的所污染，或者是赋予他太沉重的负担，所以就不碰诗了。
他，我就想到，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想到 Leonard Cohen， 应该知道他嘛，一个加拿大的一个诗人，他那一首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嗯，
但我是用这个来回答你，因为很多人以为那是一首情诗，可是那首歌曲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with the Burning Violin、
嗯、
燃烧的小提琴，那不是爱情，他写的是纳粹的屠杀。
是，
那我想你一定知道吧，那所以他听到那个屠杀的故事，这些乐师他的恐惧，在那边拉小提琴，你没有拉好就把你丢进去瓦斯室里把你杀死，大家那种恐惧的故事，所有的人就是控诉嘛，对不对？好，但他却把它转化成不要害怕，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with the burning， 就是跟我一起走向最后的爱，带着你燃烧的小提琴。
是，
他后来做了什么？主要在
王维啊，他其实就是安顿在自己的世界里，在他的辋川别墅，
嗯，
那里有很多的景点，然后他其实就是在自然里，然后跟着一两个知交朋友，哈，就是不义文采常斋，然后笑咏终日，他就是歌咏，歌吟生命的本身，就是生命的本身，
生命的本身，歌咏生命的本身啊。
然后，但是那个歌咏就不以诗歌的方式来传达了。
可是我今天我们看到的人很少数的可以听到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王维，然后他怎么样在一个乱世的时代里头，在一个他已经觉得无可救药的一个时代里头，他自己怎么样去珍惜他有限的生命，然后跟一群人去歌咏生命里头的意义。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I think it's a great philosophy， 一个很棒的一个哲学态度的。
是，而且他一定要在官场上，因为那个时代不像我们今天有媒体，有各式各样的可能性。但是他在官场上呢，他的好朋友都不是当权，都不是权贵。
因为在官场才会有俸禄，很多人不了解那个年代。
是，他们需要俸禄。
你现在像孔子，连孔子都去求官，不是因为孔子没水准，是因为你没有官位，你就会没有饭吃。
最重要的是，我们
大家不了解那个年代。
是真的，因为我们不能让一个人自己变成别人的负担呐、啊。
对。
而那个时代，你就只能够做官嘛。
对。
那除非像陶渊明要去挂官求去，就去田园。可是陶渊明是乞食过的，我们没有人去注意这一点。他真的去要饭呢、欸。我们不可以用这么样的严苛的 高标准去要求所有的读书人去走同样的这一条路的，这是很残忍的。那每一个人的个性也不一样，我觉得要王维去要饭，这太糟蹋他了。不是说对陶渊明就不糟蹋，而是说他们的性格跟他们的处境还是非常不一样。
所以他维持了他一定的优雅，但是他不让自己 involve 太深。
是的，
不让自己陷入太深，
保有自己的圆满，灵魂的圆满，心境的宁静与和谐。
然后最后老的时候走的是怎么走的？
跟凡夫俗子一样，就是寿终正寝，在病榻上离开。就跟李白其实也是啊，李白不是捞月而死的，那是我们后人的美化。
对，
那跟杜甫一样，我想我们就是一个伟大的灵魂，终究不可避免作为一个 dying animal， 我们其实就是装在一个凡夫肉躯里的，这是我们无可逃脱的牢笼。
然后他在最后要走之前有没有留遗言或是特别做什么？
基本上就没有。他写的比较是就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他不写诗，而写的比较多的是文，像名或者是记这一类的东西。然后
就是比较属于文章型，
比较是短文，然后里面就有很甚至还包含他对人生的忏悔可能整个对人生的感受不可避免，就像弘一大师说的，乃至于贾宝玉最后所留下的很美的那一幕，苍凉的一幕，就是那个四个字所能够涵盖嘛，悲心交集。我想我们的人生终究要走到那一步，那面对那一步的时候，也能够以这样子的四喜四悲来作为一个据点，恐怕就还算可以不虚此生。
我今天为了访问你特别带了一个这种怪头发因为我正要来讲中国古典文学，然后我就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要穿越时空。那对我来说，这就是我自己在我自己的小花园，就算我的小花园，歌咏我生命的方法，然后跟这个世界远离关系，还是我六岁那个吃糖的小孩，
含着糖的小女孩
我们还很希望欧宇娟老师常常来上我们的节目我跟你讲四个字，如沐春风。
不好意思，我也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受到邀请，谢谢文劝姐的青睐。
不要叫我姐，我那只是因为年龄比你老，学问差很多，体悟也差很多。你在台大现在的教课嘛，好，那你的课开放给一般的人去上课？
通常会有外面的人来上课，
他们是可以随便坐在那里上课
因为我觉得还是应该让有心人有机会，如果他愿意。
对，我要去查你的课程，你不要一大早的课。
千万不要，我当下就会讲不出话来这会阻碍我的课程
谢谢
谢谢
来，谢谢。